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7月6号，公元2013年8月1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铜仁县一名学生遭判，两名藏人政治犯获释；达赖喇嘛将在拉达克向信众传授长寿灌顶；西藏阿里协会第八次大会在达兰萨拉召开；外媒表示，中印大肆开发影响喜马拉雅生态；西藏安多地区发生洪水和冰雹灾害。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12年11月，在位于西藏安多黄南州铜仁县境内陆续发生抗议中共压制政策的自焚抗议事件后，当地多名藏人遭捕判刑，其中包括一名中学生。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安多铜仁县中学学生多杰于今年2月份被指控涉嫌自焚事件和呼喊西藏独立口号，并非法创建刚传统继承组织为理由，被非法判处2年6个月有期徒刑，目前被关押在西宁市一座监狱中。索南继续表示，曾被指控呼喊西藏独立口号和与自焚藏人有关联为理由，先后被关押在黄南州和西宁市监狱长达9个多月的西藏铜仁县多哇乡卡什加村僧人扎巴加措和坚德村僧人静美丹增，于本月初被释放。另据本台驻印南记者消息，本月2号开始，中共当局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和昂仁县境内先后分别以怀疑发生口蹄疫症状并防止扩散等为理由，不顾当地藏人的强烈呼吁，并没有采取任何医治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强行捕杀了大批牲畜，引发当地藏人强烈不满。印南西藏僧人当增曲觉向本台驻地记者表示，西藏昂仁县达菊乡一家贫困农户赖以生存的所有母牛被捕杀后，这一农户的一位年迈老人被气死，而中共喉舌新华网只报道了疫情发生后有关部门严密封锁疫区，对413头牛进行捕杀和无害化处理的消息，根本没有提及当地民众的反应和有人被气死等情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查谟克什米尔邦拉达克闭关修行的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即将向信众传授长寿灌顶，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达赖喇嘛甘丹坡章办公室秘书长齐美仁增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因拉达克佛教协会和各寺院代表的共同祈请，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在拉达克为期约3周的闭关行程后，将于本月21号上午在拉达克和平花园向信众传授白度母长寿灌顶。达赖喇嘛尊者是在结束对印南卡纳塔克邦中的各大流亡藏人社区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普纳市的行程后，于7月29号抵达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地区，开始为西藏事业进行持咒闭关。结束闭关后，尊者将于本月23号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 按照行程，达赖喇嘛尊者从本月25号至27号，将在大乘经院中向韩国信众为首的各地区信众讲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册》第摄颂和《密宗道册》第概论。9月3号至5号，应东南亚信众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继续向信众讲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第八品。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期4天的西藏阿里协会第8次会议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受邀出席，并呼吁藏人们去认真聆听和理解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昨天8月11号上午8点钟，西藏阿里协会总部和驻各地分部代表聚集在印北达兰萨拉阿里协会集会大厅中，召开该协会第8次会议开幕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多位非官方机构的代表受邀出席了仪式。在与会人士为所有在西藏抗争中牺牲的同胞进行默哀并合唱了西藏国歌后，西藏阿里协会会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西平措进行了致辞。他就该协会自成立至今遵循达赖喇嘛的教导，在宗教和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进行了介绍，表示阿里协会很清楚流亡藏人获得国际关注和支持主要是受恩于达赖喇嘛，所以协会方面誓言在今后将继续遵循尊者的教导。据了解，此次为期4天的会议将就巩固西藏事业、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西藏境内局势等共10项议题进行讨论，同时还将选出新一届理事会成员。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致辞时赞扬阿里协会成立至今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提出此次会议有关遵循达赖喇嘛教导的议题，表示所有藏人都要感恩尊者为西藏事业所做出的一切。边巴次仁指出，如今有不少藏人觉得在达赖喇嘛尊者出访的路上见到尊者的容颜就好像得到解脱一样，其实我们必须去认真聆听和正确理解尊者的教导并去付诸行动。针对此次会议列出的有关境内局势的议题，边巴次仁表示，前一段时间中共个别地方政府在限制宗教自由方面似乎有所放松的迹象，然而近日来的多起境内藏人遭镇压、拘捕和迫害的案例都证明中共压迫西藏的力度没有减轻，这也显示了中共内部分支持和反对改革的两个派系。目前看来，改革派的实力似乎比较弱。边巴次仁表示，希望中共官员能够聆听藏人们的诉求，调查藏人和其他民族遭受压迫的状况。他指，唯有这样才能创造真正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在当天的仪式上，西藏阿里协会秘书长索南桑波还将该协会驻各地分部筹集到的40万印度卢比交给议长边巴次仁，希望他转交给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用来协助因恶劣天气而遭受灾害的拉达克民众。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有台湾媒体报道，中国与印度等国为了争夺水源，争相在喜马拉雅山脉新建水坝发电站，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报道称， 由于中印等国大肆利用和开发水源，20年后，喜马拉雅山脉将会成为全球建造水坝最多的地方。报道指出，印度的目标是建292座水坝。若完成计划，喜马拉雅山脉印度段将会成为全球水坝平均密度最高的地区。河流上每隔32公里就有一座水坝。而中国几乎在所有流经西藏高原的主要河流上都建有水坝，很可能将会成为这些水资源的最终掌控者。加拿大一名水资源专家表示，西藏高原是多条河流的源头，几乎半个世界都依赖它们。新建水坝的最终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印度地缘政治分析家布拉马切拉尼说，中国正进行大规模抢水战，他不仅在西藏高原上建坝，还为巴基斯坦、老挝、缅甸和其他地方融资建坝。切拉尼表示，中印争端已经从土地转向水资源，水资源是新分支，将占据政治舞台中心。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山区之一安多部分地区于本月10号发生洪水和冰雹灾害，导致大面积农作物受灾。此外，西藏昌都地区发生地震，部分房屋倒塌，目前还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等情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旅居瑞士的藏人索南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本月10号下午，位于西藏安多海东地区化隆县发生洪水和冰雹灾害，使当地大面积农作物受灾，目前还没有传出人畜伤亡等情况。同样，当天下午，在西藏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境内也发生冰雹灾害。另据媒体综合报道，位于西藏昌都地区泽贡县和芒康县交界处，从昨晚至今天凌晨发生多起地震，最大震级为今天凌晨5点半左右发生的6.1级。报道指出，这次地震震中主要在泽贡县仁果乡，除了部分房屋倒塌，暂时还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等情况。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10，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这点中国确实做到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统治者绝不会让他所统治的另外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超过他自己的核心部分。一旦超越或平等地处于他的核心部分，那么政权是不会稳定的。根据这一点，显然西藏的经济是不可能与中国沿海和内地经济达到均衡状态。11，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这是所有条款里最重要的一项。当时中国方面坚持说，不会强迫改变我们的政治制度。西藏方面认为，中方绝不能让西藏人民提出将会改变西藏的政教合一政体的基本性质的改革要求，不得改变西藏的传统制度得以延续。然而，事实上，这项条款开始之后就违背了原意。西藏不再是纯西藏人执政，而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作为西藏自治区的第一党委书记。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